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31号到2009年1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墨尔本隆重召开。据大纪元1月5号报道，1月4号，来自澳洲各地的逾千名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墨尔本市政厅，举行澳洲法轮大法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有十几位学员做了现场发言，讲述了他们的修炼体会，诚挚无私的修炼心路历程，由当事人娓娓道来，多有触动人心之处，也让听者感动泪下。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感悟神韵细节中的震撼，作者张杰莲。毫无疑问，神韵是神在人间的精心造化，犹如一架直通云霄的天梯，载着此生万幸的生命，把从人间到佛国，从现实到未来的一层层无比壮丽的天地视野，惊人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许许多多关乎人类历史、现在与将来之根本迷津，在神韵中悄然释解，其中透射着本次人类文明以来天上人间最为紧迫与重大的生命讯息。看神韵，无论用眼、用耳、用心，还是用人灵慧的那一面，都是凭着那生生世世的夙愿与亘古机缘，沐浴在神韵散发出的宏大慈悲的生生唤醒之中。有时仅仅是台上演员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场景，就能让人顿时难以释怀，久久品味。神韵感动世间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神性。在恭恭敬敬地看完2009年度的神韵演出之后，神韵演出中的几处细节正是这样的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分。一，人恭敬以后，神才把笔传给人。有一个节目叫《神笔的传说》，讲的是远古时的人用竹简刻字，辛苦异常，最后上天悲天悯人，派神仙下界把笔传给了人。笔仅仅是一个象征，事实上人类的文明是神传给人的，故而中华文化也称神传文化，中原大地也叫神州。那么人对神应当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才能得到神的垂佑呢？是不是人只要伸手要，神就必须给予呢？注意到神笔舞蹈中有一个特别的细节，人要笔要了两次，而第一次神并没有传语，因为人对神的态度不正，神拒绝了人的要求。表演中神仙高举着神笔，人也知道了神要把笔传给人，人当然很高兴，有点得意忘形，没有任何恭敬的表示，直接上前双手一伸要笔，那个态度就像在说把笔给我，好像神欠他似的。神高举着神笔一动不动，还几乎微微后撤了一点，根本没有传笔的打算。此时人知道自己错了，回转身整衣静心，重新上前跪拜，双手跪接，态度恭敬，充满感恩。神看到了人态度的转变，把神笔郑重地传给了人。反观当今的国人，在中共无神论的洗脑下，一边享受着几千年来神传给人类的文明成果，同时又是那样的对神佛不敬，庙宇成为求子发财避祸的场所，把神当成了平人随意使唤的服务员， 这样的态度如何能得到神佛的真正护佑？更有甚者，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对这些善良的佛家弟子的残酷迫害，不是对佛法的最大亵渎吗？人好了，人恭敬了，神传笔，传文明，人要是变坏了，变异了，变得不像人了，那人不就要承受天谴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道理。遗憾的是，现在的国人对刚刚过去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天灾人祸之凶年已经麻木的不知所以然了。二，济公救了人却连连摇头。神佛是慈悲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人。在济公抢亲的节目里描写了济公用智慧救人的故事。济公看到一村庄有灭顶之灾，告知村人，却遭嘲笑屈辱，无奈抢走新娘，惹得一村人追出，随后山石崩塌，房屋倾覆，人们这才意识到济公抢亲救人的苦衷，纷纷跪谢。按理说人被救下了应该是个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剧目中却出现了这样的细节，济公头也不回地远离了，边走边摇头叹息，飞身而去，未见丝毫的欣慰。为什么神仙不与人分享这份喜悦？在神佛眼里，这样强行的抢救人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按人表现出的悟性，在将来真正关键的历史时期，又如何能听得懂神佛的警讯，而度过关乎生命能否走入未来的生死大劫呢？悟性如此，神佛又如何高兴得起来？人总是习惯对看不见的事物本能的排斥，故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听明智劝告而遭遇毁灭的故事一再循环的上演。可悲的是，人总是不能引以为戒。其实历史上演绎过的所有类似典故，以及以预言形式留下来的种种先知的告诫，都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类如何走过人类历史的最后一页以强大的启示。目前大法弟子们为救度世人还在承受着巨大的磨难，状况最为危急的国人还有多少人不自知正身处将与红魔陪葬的危险境地？这些人对三退保平安的告诫犹如村民嘲笑济公一样。但也有醒悟之人，就像威严与慈悲剧目中那个受到感化毅然扒掉党衣的狱警，在他丢弃这件魔衣以后被大法弟子救度。中共因诽谤佛法而被宇宙众神定下灭亡之后，声明三退，脱离恶党，成为了生命被救度的最后底线，世人不可不悟啊。三，轮盘与大纪元。当压轴戏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幕布一拉开，背景天幕中一个巨大的多层多结构的古色轮盘在缓缓转动，各层间隔分别正反而转，其壮观的景象难以言表。有人本能地感到这是千年修道人都难得一见的真机呀。有些观众一看到这一幕，无名中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个巨大的轮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一定是与我们生命最本源的真相紧紧相连，否则也绝不会出现在真相压轴戏的天幕之上。那一幕唤起了我们生命最初最原始的记忆。轮盘中的某些地方有许多神佛手持，那里一定就是他们的世界。或许转盘也已走到了设定中宇宙历史的最后一格，就在某一个时刻，众神纷纷飞身下界而来，随之演变成了舞台上的大法弟子，与人间救度众生的大戏终于拉开。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中最为写实的一个细节是，一份大纪元报被传递着，表明真相就在其中。有人体悟到大纪元的含义，转盘每画过一个细微的小结构，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循环期元，纪同纪，纪元就是书写新的一元，而这即将展开的新宇宙篇章则是由宇宙大法而创而成，故大纪元成为现实生活中世人了解真相而得救的重要媒介也就不奇怪了。有些海外华人观念中把中共等同于中国，把揭露中共罪恶说成是不爱国，这样的人因对大纪元真相的排斥而将给生命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实在让人扼腕痛惜。
民间传说 山神爷和他的看家郎的故事，作者一滴水。这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在山东有一座山叫凤凰山，山里有一个大溶洞，溶洞里有一座石头房子，房子里住着山神爷，山神爷养着一只看家狼，山神爷很喜欢他的这只看家狼。山神爷不但管理着这座凤凰山，而且他还是在家念经拜佛的居士。山神爷的这只狼对山神爷的烧香拜佛和学法念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知道动物是不准修佛的，修高了天就会杀他。这只狼决心这辈子不再杀生，行好行善，求得来世做人修佛。这是寒冬的一天早晨，这只狼饿了，来到山神爷身边跟山神爷要吃的。山神爷告诉狼说，今天正中午你到山下干枯的河沟里去，那里就有你吃的。这天正中午，这只狼来到了河沟里，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拄着竹竿走路的瞎子。他跑过去就把瞎子扑倒在地。可怜的瞎子对这只狼说，你行行好吧，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在家饿着，等着我要口饭给她吃。你如果把我吃了，我可怜的母亲也会饿死的，请不要把我吃了。狼听了瞎子的话，怎么也下不去口，转身离开瞎子，到了附近的村庄里，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点鸡骨头鱼翅吃了几口，饿着肚子回到溶洞里。又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早晨，这只狼实在是饿了，又来到山神爷身边跟山神爷要吃的。山神爷又告诉狼说，今天正中午你还是到山下干枯的河沟里去，那里就有你吃的。这天正中午，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寒冷寒冷的。这只狼来到河沟里，一眼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正在走路。他跑过去一口就叼住孩子，转身就跑。这时老太太跪在地上哀求狼说，你行行好吧，我家就是这一个孙子，你吃了这个孩子，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后了，你千万不能吃我的孙子啊。狼听了老太太的话，怎么也下不去口，放下孩子到附近的村庄里找吃的去了。村庄里到处是雪，这只狼费了好大劲也没找到一口吃的。这只狼又饿又累，好不容易才回到溶洞里。从此这只狼趴在溶洞里再也没有爬起来，活活的饿死了。三界内的众生都是轮回的，这只狼死了以后，接着他的元神转身成附近农村一个普通人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从小就喜欢到寺院去，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每次到附近凤凰山上的凤凰寺去，他都跟着去，跟着大人们烧香敬佛。转眼小男孩到了13岁，大人们要给小男孩娶媳妇了，小男孩怎么也不愿意找媳妇。在大人们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小男孩竟然自己用剪子把自己的两个睾丸和命根全绞掉了，跑到凤凰寺当了小和尚。小男孩从当了和尚以后学佛非常用心，20岁那年就当了凤凰寺的主持。再说山神爷，自从那年他的那只看家狼饿死以后，他对他的那只狼特别执着，天天想那只狼，无心管理凤凰山，无心念经学佛，想起狼被饿死就心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样过了10来年，山神爷也死在溶洞的石屋里。死后不久，山神爷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转身成凤凰山里一只老狼的一窝小狼中一只小黄狼。 小黄狼对自己的山神爷的前世历历在目。小黄狼小的时候也能够抢奶吃，到了断奶以后就不行了，因为他不愿意杀生捕食，只能吃别的小狼吃剩的食物，经常挨饿。小黄狼记得凤凰山上有个凤凰寺，寺里有很多贡果，于是小黄狼经常到寺院里偷吃贡果。有一天，小黄狼正在偷吃贡果，这时年轻的主持进了大殿，看到狼吃贡果，脱口说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善善哉。小黄狼定眼一看，这个年轻的主持就是前世他的那只看家狼转世的。前世山神爷成了狼，前世看家狼成了主持，小黄狼无地自容，转身窜出了大殿。小黄狼跑到了山上，再也不想活了，他拼命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反弹回来以后掉进了很深很深的山沟里。我讲这个民间故事的目的是奉劝世人，不要把宠物当作女儿和儿子，修炼的人更不能执着动物，一定要不养不杀，否则是修不成的。
佛家故事，莫动妄念，作者智真。这是目犍连尊者在修行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告诉目犍连说，你的债主快到了。目犍连回答，我有神通，可以超越须弥山，如果我的债主从东来，我就向西，如果他从北来，我就向南，他怎么能找到我呢？佛告诉目犍连，罪报和福报是不可躲避的。目犍连运用神足通不断地飞行，却仍掉落在山中，掉在一位老公公的面前。那位老公公以修理车轮为业，忽然看见目犍连从上边掉了下来，形状怪怪的，老公公以为是不吉祥的东西，拿起车轮便打，目犍连被打得骨折。目犍连虽然疼痛，但始终坚持正信，一心向佛，佛怜悯他，教授他威神力。目犍连静下心来，恢复了本来的样子。佛告诉目犍连，那位老公公前世曾经是你的父亲，你跟他争吵，你心里想，我多么希望这位老家伙被打得骨折，因为这个恶念而造罪遭殃。记住，在任何时候都要善待他人，善待众生，包括言行和心念。目犍连了悟因果，摒除各种妄念，潜心修行，并善化众生，后来得了善果。可见为人处事一定要以善念为本，千万不要动妄念与邪念，及时清除自己思想中各种不正的念头，相信善恶有报的真理，唤醒更多人的善念良知，尊道贵德，使一切得到善解。
依山夜话，对不坏肢体的一点感性认识，作者宋晨光。一次去看望一对老画家夫妇，中午时间，老画家夫妇要留我吃午饭，盛情难却，只好应允。当时正值盛夏，吃饭的时候，老画家从一个碗罩下拿出一碟菜，是豆角炒肉，并一边往我的饭碗里拨了许多菜，一边说，多吃点，多吃点。说过谢谢后，我用筷子夹菜往口里送菜时，感到菜很黏滑，有一股很臭的腐坏味道，当时感到很恶心，想吐。我想告诉他们，菜腐坏了，不能吃了，可又一想，这样一定会让老画家夫妇下不来台，心里会过意不去。我是个修炼人，师父让我们要事事处处先为他人着想，何况 老画家夫妇是一片好意，盛情款待呢。想到这，我不动声色地将饭碗里腐臭的豆角炒肉都吃了下去。第二天早上，腹中也没有不同往常的感受，去厕所发现排出来的竟然全都是脓。按照医学常理，食用腐坏的豆角炒肉会引起食物中毒，会伴有胃肠炎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头痛或四肢麻木。变脓的病人至少要吃药卧床休息，而我除了看到有脓排出，其他的那些症状全无。不但没休息，还上了一天班，不但不觉得难受，反而感到身体轻松，心情愉快。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用医学道理解释，这也使我对修炼界所说的不坏之体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为什么按照真、善、忍宇宙特性修炼的人，身体会有这样超常的改变呢？转法轮第二讲，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一章中可以找到答案。
研究探索，科学家称13000年前的彗星爆炸造成物种灭绝。作者怡清，2009年1月2号，八位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阐述大约13000年前，一颗彗星在北美上空爆炸，造成众多哺乳动物物种灭绝和当时人类数量急剧下降。这场灾难同时引发了长达1300年的全球性寒冷期。报告称，罕见的众多彗星碎片在大约12900年前突然降临北美，造成火灾和窒息，导致很多种植物和动物的灭绝，其中包括猛犸象。那时在北美大陆生活的科洛维斯人数量骤减。同时，爆炸产生的巨大热量融化了当时位于北美五大湖的冰川，大量淡水流入墨西哥湾并进入大西洋，造成海洋流移动和全球性的气候变冷。科学家称，他们在六个地方发现了纳米钻石，颗粒微小的钻石，这是巨大撞击中产生的高温和高压的结果。这些钻石只存在于大约12900年前新仙女木层，而在它上面和下面的地层却没有。人类的文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时，都是在道德下滑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发生的。通过考古或其他发现都在证明这一点。今天有这样的发现，是否在警示目前的人类呢？
诗歌原地，西河千古事，2009新年寄语，作者千蕊。天地事，谁知万古神意，三皇五帝起风流，一场大戏。风云际会九州平，圣贤豪杰曾几，恶王中三国义，几回复尽生死。横空见戟问英雄，为何到此？震天动地过中原，声声已圆千里。而今正法更壮丽，换新年天地皆美。旭日映红天际，正光明照亮人间，除尽一夜阴霾，迎新岁。一师恩，作者萧玉。几亿师恩泪断肠，无语临噎思念长，历尽艰险重重阻，解救大穷夙愿长。大法弟子遇法光，不怕邪灵发于狂，阴霾散尽宇宙明，留得丹心迎曙光。
对大法不敬遭报，念大法好只惧渴。2008年12月，我在龙口市南山新河小区居民楼从事一项工作，晚上和同事而住的一位同行不相识，他刚喝过酒，谈起大法， 没想到这位同行一听到法轮功便破口大骂，骂得甚是难听。我劝阻他说，不要骂大法，这样对你不好。他不但不听，反而骂得更起劲。深夜一点左右，我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睡在身边的那位同行正在不间断地剧烈咳嗽，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咳嗽没有消停的迹象，那位同行看起来十分痛苦。我对他说，告诉你一个方法，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以后不要再骂大法了。那位同行点点头，不到半分钟咳嗽声消失了，约十分钟后传来他熟睡的声音。第二天一早醒来，我问他，昨晚我告诉你的方法行吧？他连连点头，行。我对他说，以后不要骂大法了，你三退了吗？他说，以前你们大法弟子给我退了，昨晚是我不好，我喝酒多了点。同事的其他两位同行也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三退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